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五，还是我们继续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啊？还是上节课的内容是不思议解脱品啊？这节课还是继续，从这个舍利弗问这个维摩诘，那么小的方丈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东西啊？可能是应该在讲这个。文殊菩萨给这个舍利弗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了吧，郭老师，请上麦吧，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
我印象里是在那个芥子那须弥，我印象中是到了这儿了，我们把前面的文贴一贴，复述一遍，到了那儿就自然知道了。不思议品吧，念经文了，就看着这个就翻译吧。这个是说的是不思议，对对对，从头开始吧。不思议品我印象中不算太长，就说那个维摩诘就说了怎么没有座，然后不是舍利佛就说怎么没有座，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说你是为法来还是为床来？舍利佛就说那肯定是为法来呀，不是为床来呀。为法来的话就不应该贪着世间的，但是为法来呢，如果你真的是为法的话，那也不应该贪着佛求，不应该贪着法求，不应该贪着众生求。然后呢，就是说求法的这个法呢，也不是苦集灭道啊，也不是苦集灭道。如果说苦集灭道，那你是求的是苦集灭道，你不是求法的。法也不是这个生灭啊，如果是你就是追求有什么生灭了什么东西，然后生一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你是求生灭，你也不是求法的。法呢它是无染的，你如果有一个法你觉得特别好，这也是一种染着呀，你这个法也不应该成为你的染着呀，好也是一种染着啊。所以说你那是求染着，你要是求一个好，求一个圣，你是求染着，也不是求法的。法它不是造作的呀，如果你就是说的是一直在造作一直在造作，那你求的是造作，你求的是一种就是修行啊，什么呀，造作呀，什么，你求的是一种修行，求的是一种造作，你不是求法的。法它也没有一个取，没有一个舍，如果你在这儿总是有取有一个舍，你是求的是取舍，你并不是求法的。法它也没有一个地方可着，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可着，你是想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你也不是真求法的。法它是无相的，如果你用相去判断一个法的话，那你是求相，你是着相，你不是求法的。法它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住的，如果你就是想要停住在某个地方的话，那你是求一个住，求一个永恒的，你也不是求法。法呢它也不是见闻觉知，如果你以为就是在见闻觉知上找的话，那你是求的是见闻觉知，也不是求法。法呢它是无为的，它是不在于任何的有为里，如果你就是说的是这种有为那种有为，你觉得自己是精进，你那是求有为，你不是求法。所以说啊，求法的人应该怎么样，求法的人应该一无所求，应该无所求啊，这是真求法的。不求世间也不求出世间，这是真求法的。说完了这个就得了法眼镜，然后再看后面吧。后面呢就开始维摩诘就开始问了，问就是说的是咱们哪个座位是最好的呀？他既然是不求法，不求了，不求座了，这就开始说了哪个座是最好的呀？这都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着世求，也不着法求，不为床座，也不为法座啊。就这以后就开始说了哪个是这个好座位啊？就是维摩诘就问文殊师利，哎呀，你呀游了很多很多的无量的国土，那么哪个国土有最好的最殊胜的这个座位呢？然后文殊师利就说了，在东边那个方向过了360恒河沙的那个国，有一个世界叫须弥相，那个佛叫须弥灯王，那个佛啊，他的身长是84000由旬，所以说他那个座位高啊，也是84000由旬，是非常的庄严的，妙功德庄严呢。然后呢，长者就把那个84000个座，就是这个现神通力，把那84000个座，就是遣了34000个座，然后放到了维摩诘屋子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佛也知道了这回事，然后那个佛呢，就一看维摩诘就是现神通力要这个椅子，那么他也就把这32000个椅子都给了维摩诘，维摩诘就把这32000个椅子装到了维摩诘室里面。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室本来是很小的，它怎么能容纳32000个这样高广的狮子座？一个狮子座就这么多，就是说的就无量的高广吧，84000由旬。我们上次说过，一由旬等于多少多少几十里，几十里，84000由旬那是无量无量的高广，所以说 这个是啊，能够容纳这么多高广的椅子坐，这个是也没有见几坏啊。然后这个维摩诘的维摩杖室，它在的是毗耶离城，毗耶离城也没见就是损坏呀、啊。毗耶离城在阎浮提的四天下，阎浮提的四天下也该是什么样，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没有受到它的妨碍。然后维摩诘就跟文殊师利说：“大家坐吧，大家坐吧。”然后。都没有妨碍，所以说大家就坐了呀，坐了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坐的话就应该身子跟那个坐相是一样的呀。那他们身子现的是普通人相啊，所以说他们的身子就自动的变成就是这个，就是42000由旬坐到十字，就是他们的身子自动长长了，就坐上去了。但是呢，就是刚刚开始的这些菩萨，就是新学的菩萨，还有这些就是佛的大弟子就代表小乘了，实际上他们不能生。然后维摩诘又跟这个舍利佛就说了，说这个你坐呀。然后舍利佛说：“哎呀，这座太高了，我坐不上去，我坐不上去。”维摩诘就说了：“这个舍利佛啊，这是你呀、啊，这个座位是这个须弥灯王的呀，须弥灯王如来的，你给他行礼，你就能坐了。”然后他们就给他行礼，就是说须弥灯王就是借须弥灯王之加持力，就坐上了这个狮子座，就坐上了狮子座。这个地方啊，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也有解释啊。解释在哪儿啊？就是说为什么新发意的和大弟子不能做？因为他们心中有不平等相啊，有一个低，有一个高啊，有一个低，有一个高啊。你看那个舍利弗不是说了吗？这座太高了，我咋能升上去啊？他有一个定势，他的定势就是我就是低的，那个座就是高的，他有这样一个定势，所以他就升不上去，他就升不上去。就是他的那个有一个固定的那种的想法，他着于那个想法，他着于那个固定的思维里面，所以他就升不上去啊。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破。两边的边界还没有破，两边的边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借这个须弥灯王如来的加持力，然后就坐上来了。他觉得他坐不上去，你勉强让他坐，他也发慌，何必呢？但是呢，他有一个他的这个固定的这种的觉得没有改，但是呢，须弥灯王他有他的加持力，他就心安了啊，有佛的加持力，他就心安了，这个时候他就能坐了。接着往下看吧，上次应该都讲过了这儿。舍利弗就说了，说哎呀，这真是没有啊，没有碰到过这样小的屋子能够容得了这样的高广之座，然后毗耶离城也没有关系，阎浮提也没有事儿，然后呢，就是四天下的这个天王的鬼王的这个龙王的这些宫殿也都没有妨碍。这一个椅子都把他们都挤破了呀，这32000个椅子本来都应该有，结果他们各有各的安好，都没妨碍。是接着往下来吧，是可能不太好贴，我记着印象中是。这一段的敏感词是不是在于这个圆陀那几个字啊，鱼鳖圆陀那几个字啊，还是别的啥字啊，上来了。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这个舍利佛就是诸佛菩萨，他有这个解脱之法，他名字这个法门叫不可思议。这个如果菩萨是解脱的，是解脱法门的，那么就是说的这个解脱是怎么样的？这个解脱它是不受任何的束缚的，它是没有妨碍的。你看啊，须弥山那么高广。把它放到芥子，芥子就是芥菜的籽儿啊，芥菜的籽儿，那就是芥菜的种子，那都是很小很小，小的不得了的一个小粒子，小粒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小东西。须弥山可以纳到芥菜籽中，须弥山也没有减，芥菜籽儿也没有增啊，须弥山也是这样的啊，以然后呢，四天王刀立天也不觉己之所也不也也不觉得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须弥山也还是这个样子，须弥山那不就是有这个一日一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嘛，这个世界那就是有这个四天王天啊，还有刀立天呐、啊，但是刀立天也不觉得自己哎呀缩小了要缩到一个芥子中啊，大家要注意啊，有一个冲的过程啊，变小没有啊，不知不觉的他就进到芥子里头，他一点察觉都没有，只有这个应度的人他才知道啊，自己已经到了芥子中了，是名，这就是不思议解脱法门，不思议解脱法门。后面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了，这个四大海水就是这个入一，就像是那海水这个入一毛孔，就像入到了一个那个毛孔，毛孔是很细微很细微的东西啊，这个。入到这个毛孔里面，它也没有妨碍。 然后呢，那些鱼呀、鳖呀、虾呀、水族啊等等的，他们都就是还是那个样子，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大海里面。然后住在海里的这些鬼神、龙王、阿修罗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弱啊，那些众生都没有妨碍呀、啊，都没有妨碍呀、啊。上一次的可能是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这个整整这一段贴完它吧。
我贴的能看到吗？没
看
到。
你贴了两段。
对对对。
又舍利佛住不可思议，这个少师兄今天不能念，他说是。又舍利佛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迦轮着右掌中至过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知不觉己之所往，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佛，或有众生乐久住世，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既言七日以为一劫，另彼众生谓之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不要久住而可度者，菩萨既促一劫以为七日，另彼众生谓之七日。又舍利佛，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意，一切佛土严饰之事，集于一国，示于众生。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置之右掌，飞到十方，便是一切而不动本处。又舍利佛，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又十方国土，这个所有日月星宿于一毛孔普使见之。又舍利佛，十方世界所有诸佛菩萨皆能悉着口中而身无损，外住树木也不摧折。又十方世界竭尽烧食，一切火纳于腹中，火势如故而不为害。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于佛土举着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持真风举一扫叶而无所挠。又舍利佛，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或现辟支佛身，或现声闻身，或现地势身，或现梵王身，或现世主身，或现转轮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中上中下因皆能辨知，令作佛身，演出苦无常、苦空、无我之音，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于其中普令得闻。舍利佛，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者，穷劫不尽。这一段就说完了啊，这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完了。后面的那一段说的是魔众的，说的是魔众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说了就这么多的，就是不思议的这个东西，把人都说的就是都糊涂了。哎呀，怎么会？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啊，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啊。要看看前面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找这个狮子座，找这个狮子座，然后这个狮子座就来了，狮子座就进来了，然后为舍利佛就坐不上去，舍利佛就坐不上，舍利佛的这种的，他就是说的是见什么就任以为实，那么他在于这个任以为实的这样的，他以为这样是真实的世界中待得太久了，所以说他认为他有他的常识经验，他的常识经验他就固定住了，你就是你很难打破他。所以这一段的说的这个就是专门现这些就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来打破你这个固定的这一种的就是定式，来打破你这种定想，打破你这种定式。所以叫本来这个经就是不思议经，但是这一门他就是现这些不思议事，也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就是你就是这个就是打破你的那个定式，打破你的这个定式。所以这一门就叫不可思议，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这个东西也没有解释，就得度的人他看着这样很正常，他就看到这样了，他不受损害，他也看到须弥山纳到这个戒子里面了，他也不受损害，但是不得度的他就没有感觉，他不知道这个须弥山已经都在戒子里了，戒子那个大海水已经到一毛孔里了，他都不知道，他觉得还是他的定势呢，他还误以为是他的定势，只有得度的人他看得到，原来须弥山跟戒子一点也不妨碍。这一段整个的都说了，用了很大很大的篇幅来说这个，用了很大很大的篇幅来说这个，就像是我们的问的这个，为什么空手把锄头啊，就是这人从桥上过，为什么桥流水不流啊，为什么就是说的这个空手把锄头不行骑水牛呢，这怎么可能呢， 他就不明白，他就不明白这个事儿有啥可说的。这个事儿的话，你不明白，你不明白，那就不明白，你没办法。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它本身就不在你的思议里，你非要那么误认为，你非误认为你思议的就是真的，你见的、你闻的就是真的，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一门挺有意思的，这一门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理，不讲理，没啥理。从头再过着，可以在这个翻译一遍，翻译一遍，从芥子纳须弥那里。哦，这个地方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芥子纳须弥的这一块啊，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禅宗里面呢用的很多，你比如说南泉禅师啊就说过啊，还有百丈禅师的也有啊。稍等，我贴过来，很长这一段好像是，这是百丈禅师的。还有这个芥子纳须弥的，有一个这个追宗智长禅师的，这一段比较长，我就不念了。比较有一个有名的是这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比较有名，这个是归宗智长禅师的。师后道黄伯举前话啊，这个是后面的这个江州刺史李伯问。教中言须弥那芥子薄既不疑，这个芥子那须弥莫是妄谈否？师曰：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还是否？曰：然。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着？李俯首而已。李翌日又问：一大藏教名个什么编是？师举拳示之。曰：还会吗？曰：不会。师曰：这个错大，拳头也不是。曰：请师指示。师曰：遇人即途中授予，不遇即师弟留步。这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归宗智长禅师，智长禅师的就是那个李伯，就是说了，就是说的经里面有说啊，须弥山就能够装到那个芥子儿里头，就是说的是须弥山它本身呢，它本身能够容纳得了芥子儿，这个我都明白呀。为什么芥子儿能够装得了须弥山啊？这不是是不是胡说呀？这种说法是不是假说呀？是不是就是说的是在这轻太轻易了这么说？芥子儿纳须弥，我怎么没见过呀？然后他就是说，他说就是您读这个，人家听说就是您读了万卷书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可是他的常说，他一听他可高兴。他可高兴，他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我读万卷书是真的。他说就是摩顶至踵，你啊，就是这么矮，从头到脚就像一个椰子这么大，我应该是不是这么理解？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你就是你从头到脚你就这么大的个儿，从头到脚你就这么大的个儿，就这么一丁点的个，万卷书在哪儿啊？哎呀，这就是这个须弥纳芥子啊，须弥纳芥子，芥子怎么纳须弥，芥子怎么纳，你是不是读了万卷书啊？是啊，是读了万卷书，你怎么装下来的万卷书啊？这个呀，就是说的只能是一般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方便说吧。人读万卷书，你这么小的个儿怎么装下来万卷书的？他说啊，我的心里面装的，我的精神世界装的。他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联想，往这个方向去联想了。所以说这个只是方便说。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心法这一块儿，他不应该受这个色法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他不应该受色法的一个约束。色法这一块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人觉得精神世界、物质世界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在佛教中说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这两个全都是你心所现，全都是虚妄的。所以说呢，按照世间人的说法，应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可以归到精神这儿，都可以归到精神这儿，都归到精神这儿了，都归到精神这儿，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物质世界。那当然，须弥可以纳芥子，芥子可以纳须弥啊。这个有个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色法。我们现在是觉得是有真实的色法，但是我们的心可以让这个不注意色法呀，它总是这样，它那个不注意色法，它是跟色法相对应的。实际上的这个心法跟色法，它两个都属于心法，都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心法，它就不是说的心，这个它就不是相上的那个心法，它是那个心体啊，那个心体，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就是这两个都是虚妄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读万卷书，就是说的是你这么小的人，你的心里怎么能装得了万卷书呢？这个事儿的话，只可以就是说让你想象一下佛法的玄奥。但是呢，就是最好的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种子，确实它就能够装得下须弥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是真实的，这个地方是真，它就不是光玄妙了。在佛法中的治理的究竟的实际理例来说的戒子，就是可以纳须弥的。因为戒子本也不是戒子，须弥本也不是须弥。那当然须弥可以纳戒子，戒子也会纳须弥，而且你还可以解释。上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人就解释了，二祖就解释了这样的一种的，好像对于其中的一个现象有解释，你还能有解释。你就是大家不相信，大家总觉得哎呀，这个是你就是真的解释起来的话，将来就会有戒子纳须弥的这一天。你比如说像原子弹爆炸，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物质，很小很小的物质的运动，你破坏了它原有的运动，那么它产生的这个爆炸力，它可以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啊，非常非常的广泛。所以说它怎么不可能啊？它有可能的，都可以解释。这是说到这儿了，戒子纳须弥。还有一个公案我拿过来，法眼的，这个人是法眼的。法眼宗的龙济少修禅师问：陈古有言，戒须弥纳戒子，戒子纳须弥，如何是须弥？穿破汝心，如何是戒子？塞却汝眼，如何纳得？把将须弥戒子来。以前不是古人都说吗？须弥纳戒子，戒子还可以纳须弥，戒子可以纳须弥。那什么是须弥啊？什么是须弥啊？须弥能够穿破你的心，如何是戒子？戒子能够塞，就是塞瞎你的眼。那就是戒子怎么纳须弥呢？你把须弥跟戒子给我拿过来，你把须弥和戒子给我拿过来，我来给你穿。还有一个解释须弥纳币，戒子纳须弥的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温山满禅师。有人指壁上画耳问：既是千尺松，为什么却在屋下？师曰：戒子纳须弥，作陌生啊。就是说那个屋子里的墙壁上有个画儿，画了一个松树，然后他说了，这个松啊是一个千尺松树啊，这个松树怎么在屋子里头啊？没纹儿。稍等，我知道了，那个万字的问题，这回有了吧？有人指壁上画问：既是千尺松，为什么在屋子里头？那么就是那个墙上的画画了一个松树，他说这个千尺的松怎么在屋子里面啊？然后这个禅师就说了：你没有听说过戒子可以纳须弥吗？你听说过没有啊？戒子可以纳须弥，你都没听说过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还挺活学活用的。差不多就这么多吧，我们现在再把那个上面的那一段话再翻译一遍吧。从维摩诘言这儿，我来。这一段经解中就没什么解释，经解中的解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们那个啥，就是说的是大家他就是说有固定的，所以说他专门用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此皆反其所封，拔其优质，以去其长，其令归宗有徒焉。就是说你有固定的那种的这个想法见解什么的，这都是你的习气啊，就专门打碎你这个固定的见解啊。然后呢，就是让你这个就是能够救路归家。我们再把这一段翻译一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字面上的不理解的，或者有哪个不理解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段啊。这个再翻译一遍，就是维摩诘就说了，说舍利佛就是有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在这个解脱里面呢，住在这个解脱里头的这些菩萨呀，他是这样的，他是这个高广的须弥，他可以装到戒子里面，戒子也没有增没有减，就是这个须弥山呢也还是这样，然后住在须弥山的四大天王啊，这个须弥住天啊，都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已经入到戒子里了，只有那个啥呀，只有那个应度的才见到这个须弥就是已经进到戒子里了 啊，就是说须弥能不能进到戒子里啊，须弥能不能进到里啊，能，就是印度的人他就能够看得着，他就能够看得着须弥进到戒子里了，这就是不思议解脱法门，就是说的是他用这个相告诉你这个是不思议解脱，用这个啥相啊，不可能的相，不可能的相，他就出现了这种相，不可能的相就是什么，不可能的相就是不应该出现的相啊，不应该出现相，但是他就出现了。它就出现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虚，这种相现在你眼前了，这种相能够就是能够见到的，它是跟什么心相对应啊？就是跟那种的没有边界的、没有固定的，就这种人，就是他就能见，他就能见。也就是这么说吧，须弥就这么说吧，须弥能够纳戒子，这很常见；戒子能够纳须弥，怎么样啊？也很常见，这也没什么，这也没什么，这都没什么，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有变的时候，只要是世间法它的规律都有变的时候，就是戒子纳须弥也很正常，这就是应度者他的这个，对，应度者就是应该得度的人，对对对对，只有这种人他才能够看得到，其他的人他都觉得不可能，他觉得不可能他就看不到，就像是舍利佛觉得这个做高广他就做不上去一样，他这么觉得他就做不上去啊，他觉得不可能他就没看到，没看到，这就是经用来表法的，这个经用来表法的，所以说你们要是就是说的是能够听到能够看到的那个，那你们也是能得度者呀，到底这个戒子能不能纳得了须弥山啊，能不能啊，戒子纳得了须弥了吗，有没有说能的，哎呀不跟你说了，袁荣，你这个张静英在不在，珠海的张静英他在吗，不知道，哎呀不知道，没话说，跟乐乐 没什么说的，跟乐乐没什么说的。石贵金，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说戒子能够纳须弥，那你说说理由，为什么戒子能够纳须弥啊，我听听，你给我解释解释啊。哎，就绝广绝广就绝广，你给我解释一下，戒子凭什么能够纳须弥，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不能不讲理啊，对吧，佛法也要讲理的吧，对吧，你给我说说戒子凭什么能够纳须弥，你解释一下，你说话能听见吗，你打字吧，你打字吧，你说话听不见，现在是主席模式，说话都听不见，非要把须弥山放戒子里干嘛，就非要把须弥山放戒子里面，不给钱就不给钱，就非要把须弥山放戒子里，怎么着吧，不乐意你就不听呗，老师刚才不是说这段话是不讲理的吗，哎呀杨子涵呢，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就是说这段话是不讲理的，有的人他就一定要讲理的，你说说说说他就开始讲理了，我就看一下，大小都是虚幻，没有大小之分，绝广这句话讲的你别说的还挺有的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出来这样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你那你这个佛性是佛性的这个正道这个事儿是虚幻不是虚幻呢，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虚幻不是，大小长短前后都是相对的，有相对的都是虚幻，明心见性这个是不是虚幻的，明心见性是不是相对的，有立足点儿就不究竟，今天觉广说的算是能够算是已经算是有进步了，觉广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虽然这还是道理，他能说这种道理已经不错了，已经是不错了，他能说这种道理，因为他问的全都是那种的，全都是有立足点的，你问的东西全是有立足点的，那你一坐你这样一坐中的念头多一坐中的念头少，那你这个是虚幻的还是不是虚幻的，真的无法可修，真的无佛可证吗，你这不是讲道理啊，你这个要是你的真实的念头，也念头既然也是虚幻的，为什么你天天在那琢磨哪一座的念头多哪一座的念头少呢，为什么你天天在这琢磨这个，你这不是瞎琢磨吗，你承认不承认你天天琢磨这个是不对的，你承认不承认你这么琢磨是瞎琢磨，你自己瞎琢磨，你还拿这个骚扰我们，骚扰完了一个我再骚扰别的老师，琢磨是不对，琢磨是不对，你还在这琢磨，以后你别琢磨了，你琢磨了之后还来找到我们来，三天两头问这种问题，三天两头来问这种问题，你自己觉得呢，所以说这个虚幻不是让你讲道理的，是要有真实的用处，你真实的平时的时候能够做得了都是虚幻，不能啊，能不能做得到都是虚幻的，琢磨是不对你就别琢磨了，现在心态好很多，好和坏是不是相对的，好和坏是不是相对的，是不是虚幻的，也是虚幻，你为什么还在这感觉，那就你就不是说行，行和不行是不是虚幻的，你就不要这个感觉，你别理会这种感觉不就行了吗，就差这一点，你老是理会它， 行和不行是不是虚幻的？是不是相对的？这是刚才觉广说的话。觉广说的是芥子能够纳须弥，芥子能够纳须弥，那这就是说的是芥子能够纳须弥，像觉广这样的特别特别着相的也能成佛，你就别着相就行了嘛，你别着相就行了嘛，到那个芥子纳须弥那儿，你倒是很有那个，到你自己这儿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就是啊，又都不虚幻了，对呀、啊，所以说你到底芥子能不能纳得了须弥嘛？到底你说的这些就是说的是虚幻之类的，是你的理解呀、啊、还是你的真的这么觉得的？所以多看对于破相很有帮助。你说的这些还是方便法，这个相用破吗？它都没有一个相，还破什么破呀？你说的这个还是方便法，你说方便法很有道理的，但是究竟这一块你总是到不了最究竟的地方，最究竟的地方没有一个到不到，没有一个破不破，没有一个这个好不好，没有一个行不行。刚才你还说大小都是虚幻呢，没有大小之分。你不要看达摩四论跟传音法，你就看那个聚解秤砣，你就看聚解秤砣。不是说大师的房子可以容纳那么，就证明芥子可以纳须弥。大师那么多房子可以容得下菩萨，就可以证明芥子都可以就是纳须弥了。那你不看达摩四论和传音法要能不能破相啊？也可以。他就是总是要一个东西，他总是要一个东西，他特别强烈的想要一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怎么叫破第三关了？满了，他千座已经满了，怎么叫破第三关了？你这个芥子都可以纳须弥了，你这有关可破吗？你自己说。所以说你啊，你真的是你不最好不要来打气，你要来打气，要是我在，我天天都 K 你，你等着吧，没一句好话。修千座修成他这个样子，哎呀，不信你们去找李雪萍去问一问，看看他，让他说一说在我们那儿打气什么味儿，一点都不好，还非要去问甘肃李雪萍去。什么叫做对的方向啊？打了一千座了，方向也没有用对，还有人家都能用的对，凭啥你就用不对啊？他不是这个东西能是谁敲掉，是他自己愿意着相的，他自己着相的就是思维非常非常的坚固，我们问我们什么，我们说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耳旁风，一般给他回答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答案要给他说三次，而且是在同一时间问他，问了吧给他说了吧他还是不肯，他还是那个有相的思维，一句话你得给他重复三次，他才能够注意到你说啥，就是那种有相的强烈的追求的非常非常的强烈，给他说三次他才能够听得到你说话，他那种都是在他的强烈的思维里，他根本都不肯扭转他的思维，根本都不肯扭转他的思维。受为什么会受有相力的影响啊？是我们这些人有相啊，还是说元音老人的开示有相啊？你凭啥就会受有相力的影响呢？我们接着看这一个，求生欲很强。我们接着看这一个，这个就是说的是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就是说的是这个。之前看书了，那你修心中心了就不应该看书杂呀。你修心中心了，祖师的书，你那不是都在那儿了吗？祖师的书是有相密吗？祖师的书杂吗？你要是禅宗这个地方上你过不去，你就是差得太远，就是差得太远。你别就是光讨厌。你现在就是说的看这个达摩破相论和传心法要，那只是禅宗的前行，那只是禅宗的前行。还没有真正的行，那是告诉你你该怎么样去走路，他给你一个走路的指南，那还不是真正的走路呢，那还不是真正的行持呢，那只是给你讲行持的道理，你就觉得很究竟了，那还早着呢，那个你看的杂当然不好啊，当然不好啊，先明心见性再去妙观察，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在那观察糊涂来糊涂去的，在那光弄糊涂的事了，成了一锅糊涂粥了，肯定是要先明心见性再看的啥。再说了，就是说你那个你杂书都能看，为什么不能看禅宗的呀？还是看看吧。他每个人看杂书的情况不一样，秋迪他看杂书是他有不理解的地方，他总希望给他解释解释，可能我们祖师的解释不过瘾，他就去看别的解释了，把他认为有疑惑的地方都给他解释了，他就挺高兴的，他觉得他懂了，人通过人家的解释他懂了。这一段话那些都是咋解释的呀？这个芥子纳须弥咋解释啊？就芥子能不能纳得了须弥？要是芥子能纳得了须弥，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芥子能够纳得了须弥啊？ 下一段说的是这个四大海水，四大海水，就是这个入到毛孔里面，然后呢，那个海水里的那些水族啊，那些还是照样的游，大海还是那个大海，这个他也不觉得自己入到毛孔了，一个毛孔该多细微啊，四大毛孔全都这个能够入得进来，然后呢，这海里面的鬼神啊、众生啊、龙王啊、阿修罗，他也没有觉知，他也没有觉知，这是这一段。就是说了这个四大海水入一毛孔，然后是须弥入芥子，须弥那芥子，然后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啊、哦，已经贴出来了，还没到这儿，没到这儿，是在这儿呢，是在这儿呢。还有陶伽轮，陶伽轮，陶伽轮，这个少了一个陶伽轮，陶伽轮就是是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陶伽轮呢，它是就是那个做瓷器啊，那个转的那个瓷，那个轮随着那个转，然后呢，你就摸着那个陶土，那个陶土不就形成一个圆了吗？做杯子啊，做碗啊，做这个瓶子啊什么的，就是这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千断取三千大千世界，他拿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像是陶伽轮，那就很小啊。把陶伽轮就像陶伽轮放在那个右手里面，放在右手里头呢，然后呢一下子扔过了无数无量无量劫的世界以外，就是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抓在手里，就像抓一个小轮一样，然后一扔就能够扔到无数量的世界以外，无数量的世界以外，他扔到了那边以外呢，那里面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他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那么远那么那么那么远的地儿，然后呢他还能从那个地方再让他回来，再给他拿回来，从恒河沙那么世界再一伸手把他从那边给拿回来，拿回来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他又回来了，就这么说吧，类似于你拿个手，两个手掌在那儿，哎，把这个陶伽轮从右手一个高抛扔到了左手里面，左手接住它，然后左手一个高抛，哎，一扔，你的右手又接住它了，就是拿着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扔一个球似的，扔一球似的这么一扔，它这扔一下，它就过了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无数无量无数，而住在这个就是这个小球里头，就假想着有很多很多的众生，这些众生一点都没有感觉，他不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那个位置，而且呢，就是他离开了那个位置，他又回来了，就是右手抛到左手里，左手又给他扔回来了，就是这个他也没有感觉又回来，他没有感觉到被抛出去了，他也没有感觉到回来。他也没有感觉到回来，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都被他这么扔来扔去的，被菩萨给扔来扔去的，这怎么着啊？这怎么办呢？这怎么解释啊？那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被不思议解脱菩萨给这样扔来扔去的，那就是那个秋笛啊，这个觉广啊，也都是被扔来扔去了，被菩萨们扔来扔去了，一直在扔，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因为他属于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是不是这样啊？这怎么解释啊？还有的呢，有的众生啊，他愿意就是一直待着，我别动，我也别动，也别生，也别死，安安稳稳的待着，我就喜欢安安稳稳的待着，安安稳稳就是说的是这个，好自由荡秋千，荡秋千，给你扔到再远点，给你扔到就是说给你扔到非洲去，给你扔到喜马拉雅山以外，一尘中有刹数尘。须芥子那须弥也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一尘中有刹处尘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释它呀？一尘中为什么有尘数刹呀？他说的这个意思就一个尘土中有无量无量无量的刹土，他是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它呀？把你从30楼扔下来。你会不会是荡秋千的感觉啊？秋笛，把那个秋千给你摘下来，直接给你扔出去了，那是不是荡秋千的？那是不是自由的感觉啊？这个会有众生乐久住世，就是他们愿意久住世间，可以得度的。那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把七天这样短的时间，他给他延长延长延长，让他以为啊，这像一劫一样这么大了。就是有的众生他喜欢一直住着，一直住着，他也不愿意去生啊灭啊再来啊什么什么的受生啊什么的灭尽啊，他也不愿意这样，他就把那个七天的时间就当成一劫，就当成一劫啊，好广大好广大，过了好长好长好长时间，还在这一天里呢啊，就是就这样的，那众生那不就是满他的愿了。 还有的众生呢，他不愿意久住，哎呀，这个地方住住就这样了，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我不愿意久住的，不愿意久住的呢，他就把这一劫当成七天一样，哎，就是说的是这个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这么快就过去了，把一劫当成七天一样，七天一样，本来是一劫，他说啊，就像七天一样，这过得快呀，过得真快呀，他不乐意久住嘛，就过得快了。啊，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是前面那个说的是断取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左右掌中，然后治过恒河沙无量的世界给他治出去了，然后又给他粘回来了，里面的众生都不知道。然后呢，久住的他就觉得啊，这时间过得就是说真的是一直在过。然后不乐久住的呢，就觉得啊，这时间过得真短啊，其实他们两个的世界都是一个世界。还有的呢，后面的呢，后面的说的是这个不思议解脱的菩萨呢。他把这个每一个佛土啊，他的那个庄严啊，这些啊，这个一切的庄严之相啊，他都集中在一个国家，施于众生啊，施于众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一个佛土的众生放在右手里面，然后呢，就飞啊飞，飞到一切众生，飞到十方，就是遍识啊，你们看这一佛土的众生，这一个佛土的众生就是一个佛的国土，它就有三千大千世界，就一个佛的国土，一个佛的佛土，一个佛就是一个在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是一个佛，一个佛土众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然后都把它能搁到右手里面，然后飞，你们看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土的众生啊。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呢，都没觉得自己动了，都没觉得自己在一个掌中，然后在虚空中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都没有感觉，都没有动。然后呢，也十方众生供养诸佛的那些妙庄严具，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就是说他是在毛孔中，在就是在毛孔中，就是于毛孔悉令得见，就是他这些的，就像见一个毛孔的微细一样，全部的都能见。在一根毛里头能够见得到，在一个毛孔里面能够见得到，供养的这些啊，就是一个毛孔里面含有无量无量的所有的众生供养诸佛的那些妙胜之具，它在一个毛孔里面能够见得到啊，能够见得到。然后呢，十方国土所有的这些日月星辰啊，这些日月星辰分布的是非常非常周遍的，它也能够在一个毛孔中全部的都能见到，也就是这些东西它在一毛孔中就已经全部见完了。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几个不思议的，就是说的是打趣的是那种时间的观念，还有这种空间，你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方位啊，这些供养之具啊，都能够到一毛孔中啊，都能够日月星辰都能在一毛孔中。然后后面的这个说的是所有的这些风啊，这些这么多的风，东北东南西北这些什么什么风，它都能够吸到口中，全部的都能被它吸到进去，它的身体还不胀坏啊，它的身体没有损。然后它吸进去了，就像龙卷风一样，哗一吸，那外面的树木不就应该摧折了吗？它吸进去了，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损坏，外面的树木也没有折。你想他把这些风都吸到自己肚子里面，那些外面的树木还不得都得折了啊，外面的树木也没有折，他的身体也没有损。然后呢，十方世界就是洁净烧的时候，咱不是说过吗，就是说的是成住坏空，当他空之前他不是有个坏吗，坏的时候就是说的是最后的话就有一个火烧嘛，有一个就是火烧的，就是火烧的时候是就是有情的众生已经灭尽了，这个世界只剩无情的了，只是无情的气世界了，也就是只有山啊河啊，只有这些了。这个时候就是海底里头不是涌出来多少多少个太阳嘛，然后都涌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热，特别特别的火大，这个时候就火就起来了，这个火就起来了，那个火是无力很凶猛的火啊，但是这么厉害的火能够把十方世界都烧尽的，这样的一个火能够吸到菩萨的肚子里面。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火也还是那个火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火，还是那么猛烈，能够把十方世界都烧尽，但是呢它也不能够害住菩萨。这是说的是风和火，风大和火大， 然后呢，这个菩萨还能够在下方过无量无量无量的诸佛世界之后，取一个佛土，然后呢，举到举起来，举到往上举着，然后呢，又过无量无数无恒河沙的世界，就像是拿着一根针，拿着一根枣一样的，这个无量的这个佛土啊，这里面的众生都没有妨碍，这个他穿过这么多的无数的世界，无数的世界也没有妨碍，也没有妨碍。也不会受到困扰，也不会受到困扰，这个是不是都完了啊？还有一段又舍利佛，这个是
我听出来了
啊，对，看到了，这个是这一段说的是这个舍利佛的这个化众生之身，住不思议菩萨的，就是说的是他的那个维摩诘告诉舍利佛，住不思议解脱的菩萨呢，他呢有神通力，可以怎么样啊？你现这个转轮王身也就罢了，你看看他往倒着看，这个现转轮王身那就是最有福报的了，世间最有福报的了，转轮圣王啊，现这个世主，这个世界之主啊，就是就像是大梵天啊，我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就现这个世主之身啊，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从佛经的角度来说，其他的那些造世主他都是佛之化现，他都是菩萨之化现。知道了吧，这是从佛经上讲的，就是这个诸不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世祖身啊，现梵王身啊，现作梵王身，还现作地士身啊，还现声闻身，还现辟支佛身啊，还现作佛身，现作佛身。这个地方他咋会能够现作佛身呢？以神通力现作佛身呢？他咋能够这样啊？我记得就是在十地经里面讲过，就是说的是等到八地以后的就是九地的菩萨，他就可以代佛说法呀，他说的法就是佛说的，他就可以代佛说法，那他不就是佛身吗？他不就是佛身，就住不思议解脱的菩萨，他能以神通，他现作佛身，现佛身的样子。就佛身的意思，其实啊，我觉得理解，如果是不讲别的，不讲那些神庙，佛身的意思就是你是法主，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法主，佛身就是法主。你其他的那些玄妙不说了，那些玄妙也不是我们不是求法来的嘛，求法来的佛身它就是法主，它不是什么别的。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所有的众生的声音啊，不管你是就是好听的不好听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它都能够变众生的声音。你比如说有的众生我们跟他是不通的呀，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些他都能够通，他们之间能够交流。然后呢，这个通他们的声音，还能够将他们的声音变成佛声。为什么他们能够将众生的声音变成佛声啊？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不然的话他能变吗？能够变成佛声，演出苦空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演出这些声，然后呢令这些演了这个声，还演了就是不思议的微妙之法、解脱之法，然后呢令众生得度。这个地方啊，就是演出了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还没有完，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地方还不究竟，还有后面的，还有所说种种之法都有演出，到了这儿才行，并不是等于是佛生就是苦空无常无我。你看他后面有说啊，即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都能皆于其中普令得闻啊，普令得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佛法一定是大乘的。所以啊，就是舍利佛啊，就是不思议解脱的这个菩萨的不思议解脱之力啊，它是就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它是无穷无尽的。就是如果我要细细的说起来的话，就是说的是永远永远永远也说不完，永远永远永远也说不完，永远永远也说不完。就整个的这一大段，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先等一等，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这一段很长，就是不思议解脱的这个种种的不思议相。那我们接着往下来。事实大家设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为舍利佛。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相，彼非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未若此也。智者闻是，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为永绝其根？于此大乘已如败种，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皆因豪气声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萨应大心庆禀受此法。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大家设说是与时， 32000天子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这是就是这个维摩诘，他说这个不思议，前面的种种种种的不思议相，他说给谁听的呀？说给这个椅子太高广了，我坐不上去的舍利佛听的，他给他说的。给他说的，然后大家舍就说了，大家说哎呀，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以前没有见过，他就跟舍利佛说了，他说就像是有人啊，他是一个在瞎子跟前现了种种种种的色相，就是他都见不了的东西，现在他都见了，因为他是一个瞎子，本来不可能见的，但是你都让他看到了，就是声闻闻到这样不可思议的法门，不能够解，没有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明白，这也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就是说的是不能够了解，也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是他本来他是个瞎子啊，他是个瞎子啊，他是个瞎子啊。就是说声闻他也是这样，他的心地不宽广啊，他只任以为实啊，任以为实，所以他听不思议法门他解释不了，他解释不了。但是有智慧的人就不是啊，有智慧的人哪个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哪个不发阿耨多罗，就是有智慧的人的话，就是怎么能够不发三藐三菩提心呢、啊、怎么能够不发阿耨多罗正就是正等正觉之心。我们这些声闻啊二乘的人啊，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要自己就是说的是断绝自己的这样的就是说的这种大乘之根呢、啊、就是大乘之根本来是本具的，我们为什么要断绝大乘之根呢、啊，这样的大乘是多么的就是说的不可思议，就是说的是我们断绝其根就像败种一样，就像败种一样，我们真是应该感到很惭愧，很惭愧，应该感到很，就像我们在大乘面前呢、啊、我们这些就是小乘人的这些思维啊，这些定势啊，这些心量啊，这些见解啊，在大乘跟前就像焦牙败种一样，就像焦牙败种一样，就是说我们以为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芥子就是芥子，四大海水就是在毛孔一毛孔，现在给你就是这样演示，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我们这种就是这种的见识，这种的见解就是像焦牙败种一样，应该是就是应该看到了，就是这个佛法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就是说不可思议解脱，我们应该感到就是说的是激动，感到这个悔恨，感到激动，感到悔恨，应该感到悔恨，就是都应该放声大哭，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声震大千世界，都是皆因豪气声震大千世界，一切菩萨应该欢喜顶受这个法门，应该欢喜顶受这个法门，这个而且呢，如果你要是信了这种不思议的解脱法门的，还哪有什么魔众啊，魔众都不奈你何。大家这说这个的时候，就是32000天子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这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就是不思议法门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而且呢，他这样来现，示现来慈悲示现，就是为了打破我们这种的坚固的见解啊。所以说，我们真应该为自己的那种小乘的见解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我们就是为什么不早入这种的大乘之法？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我们应该就是说的放声痛哭啊，应该是这样。深圳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当然了，就僧肇就说过，僧肇说的是这个二乘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习气了，他已经没有习气了，他都不应该哭啊，不应该哭啊，为什么又说他们应该放声大哭啊，应该怎么样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见解不对，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关键，要去掉这个见解而达到大乘的之见，这个事儿是多重要多重要的事儿啊，就像他们已经没有习气了，没有喜怒哀乐的人都应该就是说感到非常的惭愧，感到就是说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而放声大哭，其实是就这么说吧，用这个豪气来表示这个法是确实的是这个大乘法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大乘法是多么重要，小乘法是多么多么的不可取啊，不可取。本来二乘他已经就是应该是永无烦恼，就是你跟一个众生说听到佛法他可能很激动对吧，因为他还有喜怒哀乐他很感动，你跟二乘的人他都是如如不动的呀，他专门的就是服自己的这些习气，你跟这些人说能够让他就是发大豪气，你想想这个法有多重，你想想他原来的二乘之见有多错吧，二乘感到惭愧，大乘感到欢喜啊，这就是两个比较啊，两个比较啊，两个比就是用来比，两个比较来说明这个法是不可以。这个地方注意啊，他还说了一下， 这个大迦舍还说了，说这个家菩萨要是信解的话，一切的魔众啊都不能够奈你怎么样。然后后面的话就还有后话呢，后面的话就后面那一段就关于魔王的，关于魔的事儿，维摩诘又说了一段，这一段就没有什么了。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看这一段关于魔王的这一段的说法。他上面不是说了吗，一切魔众无如之何，若有菩萨信解不思议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说到了这一段之后，下面呢就说到了这个魔王的事了。尔时维摩诘与大迦舍，忍者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做魔王者，这种人呢多是住不思议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教化众生，现作魔王。又加设这个十方无量菩萨，会有人啊从起手足耳鼻头目髓脑血肉皮骨聚落成邑妻子奴婢象马车乘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科贝衣服饮食，如此其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世执，令其坚固。所以者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故现行逼迫世诸众生如是难事。这个凡夫下列无有力士不能如是逼迫菩萨，譬如龙象簇踏，非驴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这一段后面是不是还有啊？没了，这一段话就没了。这一段话到这个就是这个第六品啊，第六品就没了。这一段话就是啊，后面是第七品了。这一段话到这就结束，因为我想着有什么什么的。这一段话解释了魔王的事儿，解释了魔王的事儿。我们翻译一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大迦舍呀，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吗？无如魔，就是说魔也不能够，就是说的不能拿你奈何嘛。实际上你不知道啊，这个魔呀，这个魔大多数都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是菩萨化身的，他是菩萨化身的。他呢，他有方便力化众生啊，有一种方便力就是说哦，让你欢喜呀、啊，让你安心呢、啊。有一种的就是逼迫你啊，就是逼迫你啊，你不受这个逼迫你咋能够就是发心啊。有人说呀，这咋这么狠呢、啊、这怎么佛还这么狠呢、啊、佛狠不狠呢、啊、狠不狠呢、啊、实际上啊，他为啥逼迫啊，他为啥能够逼迫啊，这一切本来是虚妄啊，不逼你怎么能够离开得了这种虚妄啊。所以他狠的时候比谁都狠呢、啊，就像是那戏里头演坏人的一样，他坏起来可坏的，那是一场戏啊，不逼你，你哪知道好的珍贵呀、啊？觉广绝对是菩萨化身，他来是来度我的，绝对是菩萨化身，绝对的。你看到人家是菩萨化身，你可乐是吧？这个是这个，每一次跟他说差不多，你那个说别理会啊，别在意啊，就这种话要跟他说三遍。你看看怎么可能是菩萨？戒子那得了须弥，他不可能是菩萨，他都是这一类的，他都是这一类的。怎么可能啊，就是你反正你每一次跟他说就是这很简单的一句话，你就一直重复，就不理会这句话，可能是这几年中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这种的，就是不断的在重复。度沈阳群的师兄，度的咋样了？沈阳群的师兄被他度的怎么样了？有没有要踹死他的感觉？度吐了都，度吐了。是他话唠，他说的太多了，没法看了。你要是少说点还能看看。没看啊。这个以方便力教化众生，现作魔王，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是用方便力为了教化众生，所以他现了一个魔王的样子，魔王的样子。你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无量的菩萨，有的人呢他会示现成什么样子啊，就是你会看到啊，就是有人他会向你就是行乞啊，他会向你乞讨啊，向你要什么呀，要手，你给我个手吧，你给我个脚吧，你给我个耳朵吧，你给我个鼻子吧，你把我你的头给我吧，你把眼睛给我吧，你把你的骨髓挖了给我，你把脑子给我吧，给我你的血，给我你的肉，给我你的皮，给我你的骨头，给我你的这个部落呀，给我你的城池啊，给我你的妻子啊，给我你的奴婢啊，给我你的这个象马车乘啊，金银琉璃啊，给我你的这个砗磲啊，玛瑙啊，珍珠啊，珊瑚啊，琥珀，哎， 车金银琉璃，这个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现在中国人还真是都喜欢这些东西，珍珠珂贝啊，这个衣服饮食啊，你给我你的这个宝贝，给我你的衣服，给我饮食，就是凡是这样的，就是乞丐啊，大多数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用方便力来试你呢，看你那个我执我见坚固，那个我的那个无我，看你那个道心坚固不坚固，看你是不是还就是坚持着一个我执啊，他就是来试你的，你不想给他，他偏要管你要，你不想给他，你想保住的东西，他偏要管你要，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不思议的菩萨，他有这种的，就是说的是威德力，所以说呢，他就是他的力量，其中的一种力量就是威德力，所以说他能够现这个，就是逼你啊，就是用这种的方式，用这种的方式来让你发心。就是你发不了心，不是说嘛，发心这个事儿勉强不得吗？发心这个事儿，你发不了心，的话，给你整点苦事儿、难事儿，让你发心。所以说，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能让你回头的这些都是菩萨呀，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啊。能够行个逼迫，让你发心，让你回头。那你们是觉得，哎呀，没有必要这样的，实际上啊，你别觉得那种的，就是没有那种视线，没有受逼迫的，就是好事。这个逼迫啊，就是说的是人生不可少的这样的一种的经验。我觉得是还是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然后让你感受到这个苦空无常、苦恼这些事儿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还是应该有。没有这个的话，咋能够走向佛道啊？所以说啊，就是烦恼是菩提啊。还有就是，你看学佛的人，他都知道，哎呀，就是说那些人都是就是菩萨示现，都就是说的他来逼迫啊，来什么的，来那些的，就是说的显示跟你相逆的那些人都是菩萨示现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凡夫他没有这种力量，就是菩萨他可以逼凡夫，凡夫他没有力量，逼不了菩萨，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龙象醋踏啊，龙象就像是这个龙象醋踏，这个飞驴所堪，就是龙和象，它的那个脚啊，就是迈一步，咣一声，就这样掷地有声的，就是一步就是一步，一步就是一个大脚印儿。你这个驴的那多小啊，它怎么中它也不能够就是踏出来那龙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脚印呢？就是龙象它走的地方，就是龙象走过的地方，那就是踩出来一条平路给你了。你这个驴走过的地方，它能踩出来一条平路给你吗？就是龙象的脚，它的那种的踏实，那种的力量，那种的就是巨大，那驴蹄它就走不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龙象就踏飞驴所堪，这两个其实啊，这个从比喻的角度可以比喻说是这个大乘菩萨他的发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的威德力，将来他证果他的威德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他的这个种种的示现是不可思议的，就这一块就是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你就是小乘的人，他总是这个比较，哎，他怎么是这样呢？他怎么是那样呢？就小乘的人，他去怎么想象他就想象不了，他觉得你应该无喜也无忧啊，你应该这个没有喜怒哀乐，你不应该发火，你怎么还要东西啊？他就怎么他都想象不了。那佛的那种方便，佛的方便太多了，逼迫就是其中的一种方便呀。所以说就是说的，这就是不思议，菩萨的智慧方便门，就是不思议解脱的这个菩萨，他有他的智慧，他这个智慧开的是什么样的方便？就是这样的方便。就这样的方便，让你根本都没法想，你想也想不掉，就是二乘，尤其是二乘，就是说有个好，有个坏，有个污染，有一个清净，就这一类的人，他没法想象。这个龙象醋踏飞驴所堪，这个用的也很多。你看，我们经常说法门龙象啊，就这一类的比较，就是应该是从这个典故来的。668了，有索要力量的咋整？你也给他索要啊，你也管他索要啊。我们说的那种的平时的那种索要不是这回事儿，你看着他，你会看他的情况的，你明显的你是那个什么呢？你是惯着他呢，你咋能就这样啊？你咋能就这么惯着他呀？看的情况不一样，现行逼迫，施诸众生，感恩一切菩萨是。魔王他不是修成的，魔王是菩萨示现， 是菩萨示现，用来就是从我们这一段来讲的话，就是这么说吧。你看着这些魔王，魔王他有一个佛跟魔，他不是相对的吗？他相对在哪儿啊？就是说魔他障咱们的修行啊，障咱的修行啊。但是就这个障修行的这个，他也是菩萨是示现，他也是佛菩萨示现。所以说，你要是说的是这是从示现的角度，咱们这一门说的是这个。你要说他表现的是什么样子，他表现的是他怎么样成了这个魔啊？就是说他是往有为上去修，他也在修，但是他修的都是有相的，修的都是有为的。他修的越高，他越执着，他就越成魔，是这样的。魔王他一般是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嘛？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他化自在，不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欲望才成魔，不对的。你这个书说的就是说的是跟那个叫什么来着？跟老人说的不一样。魔有四种嘛，什么心魔啊、众魔啊、天魔啊，什么的欲魔啊，有四种。就是欲魔的是只是其中一种，只是其中一种，是不是？魔有德，魔无德。不对，蔡穆平，不对，我这句话是专门对你说的，不是讲理论的。我告诉你佛跟魔的区别，佛跟魔的区别正好相反，跟你说的相反。佛无魔有，这句话是专门对蔡师兄说的，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算了。你不是要区别吗？他区别就在这儿啊。起师给力，你要力量干什么呀？我倒想给你力，我也没有力量啊，我有什么力量啊？我也没有力量啊，我这没力量，我咋给你呀、啊？是，是，觉广，你要是在那个啥有为上发展下去的话，修心中心不会的，修心中心他怎么样，他越来也会越无相的，他不会越来越有相的，越来越无为的，他怎么样他也会这样，他不管他再兼职，就这么说吧，就一个人他修的再邪性，他比他自己修心中心之前，他还是那个着相程度要减轻很多。暂时不明白，以后会明。就是佛这里头不着一物，不立一法，魔那里头他就立了，在有为法，他就立了一个东西了。这有啥不明白的呀？佛教是无为啊，如果求有为，你是求有为的，你不是求法的，这你明白吧，蔡师兄？对，钱师兄，刚才我还找你呢，张师兄。对，钱师兄，空力，空，他就是空，他咋会有个空力呢？没有这个空力，没有这个空力。没有他就拿你没辙了呀，所以说魔他就拿佛没辙，佛这是啥也没有，他拿他有什么辙。这一段就说完了，我看一下这个经节里面有什么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为什么要说魔，就是因为迦摄说了，性不思议解脱者，魔不能饶啊，魔不能饶，魔不能这个魔不能挠这一块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要说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思议这个地方上啊，这个魔力这个地方都是不思议菩萨别变现的，就是给你更广阔了，把不思议，因为他说了一个就是魔跟不思议的这个解脱法门是相对应的，实际上那个魔呀，他就是不思议解脱法门的菩萨变现的，他就把这个更广阔了，所以这一门又说了一下，这一段又说了一下这个魔是不思议菩萨之所这个什么之所这个化现啊，之所化现。其他的这里面说的也没有说什么吧，也没有说什么。最后一段把这个引一下吧，就是这一段的解脱法门，僧照这里有一个也没有什么。智慧远通方便进导，一行一机所以行，众数所以成，物不无由而莫能之策，故全智二门为不思议方便之本也。不思议方便之本也，就这一门的特点，这一门的特点就是因为智慧深广，所以说呢，它有种种的方便，它有种种的方便，能够成种种的就是不思议之事啊，就你就没有办法去揣测它，没有办法去揣测它，就是不思议，这就是说的是它的这种因为智慧的深远，所以它有种种的方便，这就是不思议，这就是不思议。昨天有个海南的弟子说新密之家的手印视频手印不对，跟他学估计会入魔。你又瞎给他，是这个他有他的惯例呢，你给他干啥？那是给咱看的，你又瞎给他手印跟咱不一样，所以说他愿意听谁的听谁的，愿意信谁的信谁的，你管他呢。老师是问张静英为什么，哎，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是想问他为什么芥子能够纳须弥，芥子纳须弥有什么道理的，他看看让他讲讲道理。 原来密令了不可得，芥子纳西米，你看人家讲出来道理了吧？手机的芯片纳无量的信息，你看，那你再说一下，就是四大海水为什么入到一个毛孔里？再讲一下这个道理，张金英啊，四大海水为什么能够入到一毛孔里呢？哎，就对，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他是他弟子，你要问清楚他的灌顶师是谁，别轻易的给他。接着解释一下，我们都听听张金英的解释，看他能解释完不能。就是说那个四大海水为什么入一毛孔呢？你这个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宇宙被想听的，我们大家解释不了，我们也没想解释，但是你能解释一个，你其他的也能解释啊。要是他解释不了的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存在呀？因为你都有解释，你都要有解释，那你解释不了的，你解释都解释不了，他还能存在吗？解释不了的还能存在吗？解释不了的有可能发生吗？就是问你这个，解释不了的还有可能发生吗？还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吗？你不是看佛经啊，都在学习啊，学了很多佛的道理啊，那不都应该能够用佛的道理来解释啊，或者用什么例子来解释吗？如果解释不了四大海水，是不是就不可能入一毛孔了呢？大家别的还有什么疑问没有？他不愿意说就算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佛的道理啊，他都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最究竟的时候你也听不思议菩萨讲啊。不是，我是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啊，是那个维摩诘并没有讲为什么四大海水就入了一个毛孔里，他并没有讲啊，是你解释的呀，是你解释的，不思议菩萨没有讲，不思议菩萨就是现了这个你认为不可能的，他都给你现出来了，你就是说你受不了的，你越受不了啥，他越逼你啥，不思议菩萨就这个，这一门讲的就是这，他没有解释啊，是你在解释啊。你学了很多很多的理论，然后你能够解释，你也很在意这些理论，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理论都是方便说，你不就是说的是这个扔开他的理论，倒一句你自己的来，就是说的是，那你就是在世间上的事你还会遇到很多烦恼的，虽然你是做完了迁做的，而且你禅宗的答话也有的时候也就是像道理，就是禅宗的东西看多了，你可能自然能答出来一句两句。你那个道理不扔，你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自由，没办法广阔，就没有办法的，就是大海水入到一毛孔里面。这种的就是说是不因度的人，他怎么都觉不到的。啊，对，你们两个属于一类的，秋迪你们属于这一类的。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不思议解脱法门，我又想起来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想起来了哪一句呢？我想到了平常心是道。我觉得这一门说的就是平常心是道，说的就是平常心，这一门都可平常。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是供参考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执心是道场，麻烦讲解。执心是道场的话不是不能讲解，我这么一讲还是执心吗？执心就是现在这个心，你想听这个心，你求讲解的这个心当下就是佛，这都属于讲解，这么一讲早就不值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有啥问题吗？还有别的没有？不客气，不急着弄，还有没有其他的了？觉管啊，你就不应该留一个道场，啥时候把你的心都挖了才好，修了迁做了连个道都没有入，还道场呢。今天就到这儿吧。